英国要带头挺台独立。英国媒体揭普京被袭摆弄，川普打败台积电劲敌，双普见面再反转，全俄罗斯四州基地要出事。川普下令重启人口普查，一招平美国。我哋嚟关注今日嘅消息。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8月8号，欢迎收睇北美快报。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自从代谢宝同宝气十八味推出以后，收到好多用家嘅正面回馈，佢哋话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咗，推介俾关心健康嘅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前英国首相约翰逊日前在台湾安全论坛发表演讲的时候直言，台湾比巴勒斯坦更有资格争取国际认同和国家地位。这个言论引发英国以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英国权威政论杂志促各国挺台独立。除此之外，川普出一招急坏北京。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约翰逊直言，虽然台湾和巴勒斯坦有一些可以拿来比较的地方，但台湾取得国际承认的条件更加明确而且充分，因为台湾实际上有一个普遍被承认的政府，拥有自己能够掌控的边界。更加重要的是，台湾拥有一套完整有效运作的民主体制。他说，坦白说，巴勒斯坦在这方面完全没得比，而且台湾还有自己的民主政府、军队、边界管理措施、航空公司、独立签证制度，而且有深深影响全球经贸的体系等。约翰逊还向中共呼吁，如果中共打算在台海动武，将会导致彻底的灾难，不单止是对全世界，对中共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好处。他说，英国和美国都不希望见到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受到破坏，亦都不乐见从日本、台湾到菲律宾所组成的第一岛链出现任何形式的变动。而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在上个星期7月27号已经表态，如果台海爆发冲突，英国已经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而这个亦都是近年来英国政府高层对台海情势所做出的最明确而且是最强硬的表态。另外，在今日8月7号，英国知名政论杂志评论家上学者马修斯发表文章，直指英国国防资源日益捉襟见肘，派遣海军特遣队到遥远的亚洲，对中共并不构成可信的威胁，亦都无助于反制中共的灰色地带战术。文章说，英国在面对中共威胁的时候，应该放弃派遣军舰到印太地区的军事阻吓姿态，转而利用英国广泛的外交网络协助台湾对抗中国的国际封锁。这个做法是更务实、更有效的阻吓策略。他分析说，中共攞台湾的首选并不是全面开战，而是透过持续的军事和外交胁迫，逐步地削弱台北的抵抗意志。北京极其在乎台湾的合法性形象，并投入巨大的外交资源，诱使各国和台湾断交。自从2016年以来，已经有10个国家和台湾断交。马修斯认为，这个刚刚是英国可以致力之处。他主张，英国应该利用在非西方国家的外交影响力，协助伙伴国和台湾进行更加实质性的接触。而只有让中共为他统一主张辩护的难度越高，才能够令到北京在采取决定性行动之前三思。文章说，英国应该务实地扮演他的外交强权的角色，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加强双边关系等方式，不单只能够令到台湾争取更多的时间，亦都能够更有效地打乱北京的野心。外界认为，这个建议讲到的确实击中了中共的痛处，给予台湾是国际上的合法地位，自然中共侵台成为非法，更能够合理地让国际社会为台湾提供帮助。另外，美军近期一反低调作风，披露台湾空军司令部司令指挥官吴佳卿少将将会参与美国阿拉斯加红旗军演。红旗军演是美国主导的高级别空军演习，主要是用来模拟高强度战争环境，特别是同具备先进防空和空中战斗力的假想敌作战。而这一次台湾参与这一类演习， 亦都意味着台湾空军正在学习美军实战体系，包括电子战、联合空域作战、空地协调等高端能力，这个是实质性的军力互通和战术整合。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台海局势很紧迫，今日很多媒体都发表了，德国图片社报道了中俄机密合同，显示普京协助北京演习训练攻台的报道。而在今日8月7日，每日电讯报有一个报道很能够讲明问题。报道说，习近平不希望俄乌战争结束，他希望在2027年侵台之前延长并削弱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实力，可以阻扰川普。报道提到，中共正在破坏川普和普京的贸易，中共继续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原因是想支持莫斯科打一场消耗战，其实已经对美国发动了代理人战争。而2027年就是一个关键点，中共似乎正在军事和内部搞乱上加紧运作。金融时报在6月刊出深度报道，指出当西方世界将目光聚焦在中共的军事入侵威胁的时候，很多台湾人更为恐惧的是北京正透过他在台湾的政治合作者，从内部颠覆台湾的民主，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共在台湾的渗透很深，大罢免失败后8月23日进入第二期，但是显然声势不好像当初那样，还有军队高层将领被渗透案，台积电的两纳米关键技术遭到泄露案，无一显示台湾在危险之中。不过今日川普宣布半导体关税可能征收100%之后，台积电股价反而冲上天价，而台积电的敌手英特尔公司行政总裁陈立武被美国查出与中共军队合作，这个令到川普大怒，要他立即落台。这个对于台积电来讲是个好消息，这个亦都是近期川普在踢走微软内部在国防部的中通眼线之后，对中共的又一打击。另外，南韩总统李在明可能会在25日去美国见川普，但是值得关注的是，韩美8月18日举行的为期11日的年度联合军演，但是总共40项训练之中，有20项演习训练项目被推迟举行。虽然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表示，推迟演习的原因包括极端天气等，但是外界猜测这个举动背后有政治考量。一可能是为了配合缓解对北韩紧张关系，另一种是美国不信任南韩政府，推迟某些军事演习操练是为了保护机密军情信息。在今日8月7日，川普总统宣布已经指示商务部启动一项全新而且高度精确的人口普查，并强调在美国非法居留者不会被列入统计，因为人口普查的主要功能是统计全美居住人口，同时决定各州在联邦众议院的席次分配，以及数千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分配，亦都是怎样策划基础设施，好像学校和医院等的建设的依据。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口普查每10年举行一次，上一次是2020年，下一次预计是在2030年实施。但是亦都曾经有过在中间做普查的历史，但是需要国会同意。不过川普政府还未公布具体法例或者行政命令的文本，预料将会面临多方的挑战。而德州目前已经能够为共和党增加至少5席的新众议院议席，而准备新一轮的选区重划。不过很多民主党议员就逃离了该州而避免这个投票，不过德州州长已经对他们发出逮捕令，并上诉到法院请求取消这些逃跑议员的身份。而德州联邦参议员科尼已经向川普政府发出协助请求，已经获得联邦调查局的批准， FBI 将会协助德州追踪那些逃跑议员的藏身地。不过是否应该将非法移民纳入人口普查，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争议的焦点。依据现行的规定，普查涵盖所有居住在美国境内的人，不论他的移民身份是否合法。川普在2020年任内曾经试图排除非法移民人口，但是当时遭到联邦法院阻止。 而白宫副幕僚长米勒对霍士话：民主党通过纳入非法移民，操控咗2020年嘅人口普查数据。佢话：如果唔系因为非法移民，美国国会将会少20-30席众议院嘅议席。有网友认为，太应该重新做人口普查啦。过去的普查虽然是将所有人都算入去，但是过去并没有发生故意放入非法移民入境的做法，而民主党故意给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即使都聚在南州，不投票亦都能够增加多个席位，就能够在众议院通过自由派的议程，那等于是操纵民意。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大部分共和党州，他们的人口是少报的，冇报非法移民。相反，在民主党州，他们的人口是多报的，加入了非法移民，因此共和党的席位就少了，而民主党的席位就多了，这个本身就已经不公平。各位观众，你认为这一次的人口普查是不是合理呢？请分享你的看法。下面是一则电影广告，一部不容错过的电影《超限战》，因为遭到各地发行商的审查和拒绝，将会在8月8日星期五美东时间晚上9点，在干净世界影视 GJW Plus 的平台独家上映，请不要错过。日前川普打算和普京和泽连斯基过几日会面，白宫今日说普京要先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才能够见到川普，而今日下午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普京不必同意和泽连斯基会面才能够和他会晤。另外，今日俄军的多个 Telegram 频道中传了一条重磅的消息，有报道说乌克兰安全局可能打算用卡车发射无人机，对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空军基地发动联合袭击，类似蜘蛛网行动。亦都有其他频道就报道话，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基地可能会遭受到更多袭击。川普政府冻结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总额达到5.8亿美元的联邦拨款，校方表示愿意就该指控和联邦政府进行协商，并强调如果失去这些资金，将会对校内研究和美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UCLA 是第一所因为涉嫌纵容反犹太主义和歧视遭到川普政府冻结资金的公立大专院校，之前政府已经对数所私立大学提出类似的指控，并冻结或者暂停它的联邦资金。 UCLA 校长弗伦克在8月6日在声明中表示，如果这些资金持续遭到冻结，对 UCLA 和全美国民众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他指出，受影响的单位包括依赖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和能源部资助的多个研究部门。他呼吁尽快恢复拨款。司法部指出， UCLA 违反了美国宪法和民权法，因为校方对犹太裔以及以色列学生所处的敌意教育环境表现出蓄意的漠视态度。 UCLA 并不是唯一一所资金遭到冻结的大学，先前全美已经有多所知名大学遭到惩处或者是调查。川普政府已经和哥伦比亚大学和布朗大学达成和解，而且两间大学都接受部分联邦要求，换取恢复研究经费和结束调查。联邦政府和哈佛大学的和解谈判仍然在进行之中。今日加州大学系统新任总校长米里肯发表声明表示，校方已经同意和联邦政府就 UCLA 指控一事展开对话。他认为这些削减措施无助于解决反犹太主义问题。与此同时， UCLA 已经同意支付600万美元对3名犹太裔学生和1名犹太裔教授提出的民权诉讼达成和解。原告指控校方允许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在校园内封锁通道，导致他们没办法顺利上课或者进入特定的区域，侵犯他们的基本权利。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 UCLA 将会拨款230万美元 资助八个致力打击反犹太主义、支持犹太裔学生社群的组织。美国联邦法院的电子案件档案系统近期遭遇大规模黑客攻击，波及多个州的联邦地区法院，恐怕会导致敏感法庭资料外泄，引发司法和国安危机。根据 Political 的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联邦法院行政办公室在7月4号前后侦测到这一次的资讯安全事件。办公室负责全国法院档案系统的管理，目前正在与司法部和多地的法院合作调查入侵范围和影响。消息指出，黑客身份仲未确定，但是初步怀疑同特定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或者是犯罪集团有关。攻击目标直指联邦法院的核心案件管理系统，包含案件管理和电子档案系统和公众查阅平台。这些系统储存了大量的机密资料，好似线人资讯和执法单位合作的被告身份、封存的起诉书、未公开的指控、逮捕和搜查令等。一旦外泄，恐怕会成为不法分子躲避追缉的工具。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在上个星期在堪萨斯市举行的司法会议中听取了有关这一次黑客入侵事件的简报。联邦法院行政办公室主任康拉德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卡亚洛亦都出席了会议，不过没有针对这件事件发表言论。联邦法院资讯科技委员会主席斯卡德今年6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就坦言，法院核心案件管理系统已经过时，并且很难维护，资讯安全风险高，极需要升级。斯卡德强调，更新这两大系统已经成为法院当务之急，但是因为这个系统是每日营运都要用到的，因此升级工程需要审慎推进。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要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